神的中心。
我们请大家看一段的圣经，是创世纪三章八至二十节。
我们打开一段圣经，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二十节。
知不知道创世纪在哪里啊？
你们知道创世纪在什么地方？
创世纪三章
第三章创世纪
第八节至到二十节，
第八节开始到二十节，
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一同来读。
请读：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么？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神的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的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也要伤她的脚筋。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你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自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乃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好，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情形。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至九节，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到九节，
还有提摩太 前书二章十三至十五节，
还有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在那里呢，保罗引用到神的审判，
保罗在那边引用到神的审判，
引用到神的创造，
引用到神的创造。
保罗说神就给男人或者是丈夫呢，在家庭里面做带领的，有带领的权柄，
神就给做丈夫的在家庭里面有带领的权柄。
大致上保罗提出五个理由，
保罗大致上提出了五个理由。
丈夫是一家之主，
丈夫是一家之主，
丈夫是做带领的，
丈夫是做带领的。
那五个理由呢，
那五个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个理由，保罗说男人是神的荣耀形象和荣耀。
第一个理由就是男人是神的形象跟荣耀，
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女人却是男人的荣耀。
那保罗呢就认为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保罗他认为这是一个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保罗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的，
保罗认为第二个原因乃是起初男人不是从女人而出，
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因为女人夏娃呢是亚当身上的一条肋骨做出来的嘛。
因为女人夏娃乃是从亚当肋骨那边造出来的。
第三个原因呢，
第三个原因
就是男人不是为女人做的，
就是男人并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是为男人做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大家记得当初做了亚当之后呢，
大家应该记得当初造了亚当之后，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因为这个 亚当呢没遇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因为那时候亚当并没有遇到一位配偶来帮助他，
所以神就替亚当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因此神就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所以既然今天帮助呢，他就是为男人而做的，
既然是帮助他，所以就是为男人而造的。
第四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
保罗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保罗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这个先后的次序，
这里有先后的次序。
神就给亚当在先，
神给亚当在先，
所以这个话呢，神给那个主权给了男人，
因此就是说神把主权交给了男人。
第五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
保罗说不是亚当被引诱犯罪，
保罗说并不是亚当被引诱犯罪，
那是女人被引诱，
而是女人被引诱
陷在罪里，
陷在罪里。
这句说话即是指到夏娃呢听了那条蛇的说话，吃那个禁果了，
这就是指夏娃她听了蛇的引诱她的话，因此吃了禁果。
那是女人犯了罪在先的吧，
所以是女人先犯罪的，
男人呢后犯罪的吧，
男人犯罪在后。
所以根据这五个理由呢，
根据这五个理由，
保罗认为神就将一家之主的主权交了给个丈夫了，
保罗说神就把一家之主的主权交给了丈夫的。
哇，这样说不是男人恶晒，
那这样子说不是男人就
就很
很霸道了，
那男人就可以霸道了吗？
啊，那是不是女人就没地位的呢？
那是不是就是女人就没有地位呢？
不是，
并不是的。
为什么不是呢？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神在审判亚当夏娃的时候呢，
因为神审判亚当夏娃的时候，
那虽然间呢这个神审判这个女人问他，为什么神审判亚当问他为什么你吃，
神审判亚当说为什么你吃呢，
那亚当说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的，那我就吃咯。
亚当就说乃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她叫我吃，因此我就吃了。
那么这个亚当将犯罪的原因归咎给了神和女人，
因此亚当就把犯罪的原因归咎于神跟他的女人。
是你给我的女人，是你你搞成这样，
乃是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
是又是那个女人引诱我的，
乃是那个女人引诱我的。
亚当就将个责任推卸了，
因此亚当就把他责任推卸了。
神就问女人为什么你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
因此神就问那女人说你为什么吃这善恶树上的果子，
女人就说那条蛇引诱我啊，
女人却说乃是那条蛇她引诱我。
那女人就将一部分的责任推到那条蛇上了，
因此女人又把这个责任推到蛇的身上。
但是奇怪吧，
但是非常奇怪，
神再问再没有问条蛇吧，
神却没有问那条蛇，
神没说蛇为什么你这么做，
神并没有问蛇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神不问呢，
为什么蛇不问那条蛇呢，
因为神知道罪是从他那里来的，
因为神知道罪是从他那边起，
他是第一个犯罪的，
因为他是第一个犯罪，
魔鬼是第一个犯罪，
魔鬼乃是第一个犯罪。
那么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了，
我们因此看到神的审判，
神就判了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神叫审判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神又判了女人要多多这个生产的痛苦，
神也判女人要多经生产之苦，
神又认为讲一个预言呢，认为呢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后裔的头，
神也讲了一个预言，就是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那么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
蛇也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
那么这个说话所有解经家呢都认为是预言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了，
许多解经家都认为这处的经文乃是指耶稣基督要到世上来，
因为圣经里面习惯写呢人是男人的后裔的，
因为圣经上习惯是说人乃是男人乃是女人的后裔
啊，人呢是男人的后裔来的，
人乃是男人的后裔，
唯独耶稣真正是女人的后裔，
唯独耶稣才是真正从女人那边而出的，
因为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生的，
因为耶稣基督乃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
那他正正式式是女人的后裔了，
只有他才是正式的是由女人而出，
那所以呢那句话是指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带救恩来的意思的吧，
因为那句话因此就指明了乃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把救恩带来，
那神呢审判了之后呢，
当神审判了之后，
咁啊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啦，
就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
啊，万一有一次我读圣经咧，
有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
咁我读到呢度啊，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啊，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嘅时候，佢哋嘅态度点嘅咧？
我就想到亚当夏娃他们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又是怎么样？
会唔会呢个亚当做咗大男人咯？神将主权俾佢噶咯？
会不会亚当因此就做了大男人，神把主权交给了他？
咁啊，离开伊甸园嘅时候咧，亚当就刮佢老婆啦，刮刮刮佢啦。
当亚当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就打他的太太，
搣佢啦，可能啊，
扭他
啊，最衰系你噶啦，
最糟糕的就是你了。
因为你引诱我，我先食嘅啫嘛。
因为你引诱我，因此我在犯罪的。
如果唔系你犯罪，就唔使累成我咁啊。
若不是你犯罪，就不至于把我这样连累。
打佢，虐待佢，
就打他，虐待他，
系咪咁呢？
是不是这样子呢？
系咪咁啊？
是不是这样子记载？
唔系、哦，
并不是的。
啊，我细心读圣经，并冇咁样、哦。
当我细心读圣经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子的记载。
神虽然间咁样审判佢哋。
虽然神这样子审判他们，
咁样刑罚佢哋，
这样子刑罚他们，
但系神将爱放咗喺男人同女人中间喎。
但是神却把爱摆在他们两个人中间。
所以我哋见到亚当咧，好好照顾佢嘅妻子喎。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亚当，他非常照顾他的妻子。
佢两个同系白发到咗九百几岁喎。
他们两个人共结白发，一直到九十几岁。
点解亚当？被他的妻子累到了，他还是这么爱他呢？
为什么亚当被他妻子这样连累而强，却还是那样子的爱他呢？
因为亚当在想，
因为亚当在那边想，
我犯罪我都有责任的，
我犯罪我自己也有责任的
啊。那个女人呢，就听条蛇的引诱犯罪，
女人是听了那条蛇的话而被引诱，
那条蛇都还讲得很详细，个女人先肯吃啊。
那条蛇还讲得非常的详细，女人才肯吃。
我呢个做男人嘅真系冇用啊！
我是做男人，真是没有用。
女人都唔使讲一句，怼过嚟我就食啦。
女人就那么讲，这么一句话我就吃了。
即系可见男人受试探咧，仲容易添。
可见男人受试探更加容易。
啊！即系亚当谂啊谂啊，即系自己都有责任。
亚当想了之后，觉得自己也实在应该负责任。
女人受试探，冇错，佢唔啱。
女人受了试探，不错，她是不对的。
但是换转，如果条蛇引诱亚当，可能亚当仲快啲食啲添嘛。
但是如果那条蛇起初是引诱亚当的话，可能亚当吃得更快。
所以往往事情唔可以调翻转嚟问噶话。
所以往往事情不能这样倒转过来问的。
咁亚当再谂一下，
亚当再想一想。
而家神嘅判决咧，就话女人嘅后裔要伤蛇个头啊。
现在神的判决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哇，咁啊几抵要保护佢啊！
那怎么样我都要保护这个女人，
因为将来救恩就从女人出来的，
因为将来救恩是从女人而出，
她的后裔就可以为我们报仇了，
因为女人的后裔将要为我们报仇，
一切的盼望就在这个女人的后裔里面，
因为一切的盼望就是从女人的后裔而出。
所以我相信亚当呢，出尽各样的办法保护她的妻子，
所以我相信亚当一定用各样的方法尽量保护他的妻子，
尤其是他的妻子怀孕的时候，
尤其是当他的妻子怀孕的时候，
尤其是他的妻子生第一个仔的时候，
尤其是当他妻子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亚当就尽晒做丈夫的责任，顾他的仔女，顾他的太太，
亚当就尽了他做丈夫的责任，照顾他的妻儿，
因为他一切的盼望在他的妻子和他的仔女身上，
因为他一切的盼望都是在他妻子的身上跟孩子的身上，
所以亚当好好保护照顾他的太太的，
因此亚当就非常照顾他的太太。
那在这里我们大家要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实，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
虽然跟女人犯罪，
虽然女人犯罪了，
连累亚当了，
连累了亚当了，
但是两个人仍然是一起的，
但是两个人仍然是在一起的，
一起受罪，
在一起受罪，
一起等候盼望，
一起在等候盼望，
一起顾大啲仔女，
一起来照顾小孩的长大，
嚟等候神嘅救恩，
在那边等候神的救恩。
夫妻几时最危险呢？
夫妻什么时候是最危险的
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做错，另外一个就话最衰系你，
就是一个做错了，另外一个就责怪他，
咁啊将责任归咎晒一方。
就把责任归到对方的身上，
自己完全不承担，
自己完全不承担，
这个时候家庭是最危险的，
这时候家庭就最危险了。
如果一个人闯了祸，
如果一个人闯了祸了，
两个人一起承担，
两个人一同来承担，
这个家庭还算是美满的，
这个家庭还算是美满的。
现在夏娃闯了祸了，
今天夏娃已经闯了祸了，
亚当都同佢一起承担，
亚当和他一同来承担。
咁亚当都有份嚟负责呢个祸啫，
因为亚当也有这个责任负起这个祸。
两个人将佢哋嘅盼望建筑晒喺个家庭上边，
两个人将他们的盼望建立在这个家庭的上面，
将你嘅盼望建筑晒喺儿女身上，
将他们的盼望建筑在儿女的身上。
所以当我预备今日要讲母亲节呢个主题嘅时候，
所以当我今天准备要讲母亲节的主题信息的时候，
我就想到女人夏娃啦。
我就想到女人夏娃，
我又想到了这个男人亚当，
我也想到这个男人亚当，
是他们两个共同结合这个家庭，
在他们两个人共同结合起来这个家庭，
共同负责这个家庭，
一同来负责这个家庭，
然后才能保存女人的后裔带来救恩，
然后才能保存女人的后裔而带来了救恩。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做丈夫做妻子更有比较，
做丈夫做妻子的必定有比较，
哪个厉害啊，哪个赚钱多些啊，
哪个比较有本事赚钱赚得多，
哪个闯了祸在先啊，
哪一个人先闯祸的
啊，哪个呢个决定有权啊，
哪一个人的决定是有权利的
啊，哪个呢在这件事上面的看法好些啊，
哪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比较好，
往往在这些事上面丈夫和妻子就有摩擦，
往往在这些事情的决定上丈夫跟妻子有摩擦，
但是无论我们的意见几不同都好，
不管他们的意见怎么样的不同，
我们应该有个相同的，
我们应该有相同一的地方，
就是承担祸患一起，
就是我们要一同来承担祸患，
建立我们家庭盼望在儿女身上是一起，
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儿女的身上是一同的，
在这个建立家庭的盼望这件事上面，
在建立家庭的盼望这件事上，
我在这里预备讲章的时候呢，
当我在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一路预备一路预备，
我一面在预备的时候，
心里面就一路发出一个感恩，
我心里就不断地涌出感恩，
感什么恩呢，
感什么恩呢，
就感谢我太太，
就是感谢我的太太
啊！一路预备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没有我太太就搞不定，
我一路在预备的时候就想了，如果没有我太太实在是没有办法处理，
越来越觉得那个太太很伟大，
越来越觉得我的太太实在非常伟大，
让我们从七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
让我们从七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
第一点，
第一点，
原来家庭儿女的命脉在一个母亲那里，
原来家庭儿女的命脉是在母亲的身上，
爸爸和妈妈比较一下，
爸爸跟妈妈比较一下，
我们发现到那个做爸爸的呢，时时要求做一家之主，
我们发现做爸爸的经常要求要做一家之主，
但是那个做妈妈的呢，
但是那个做妈妈的呢，
他先是用尽他一切的力量去照顾儿女，关心儿女的命脉的，
他才是那个关心一切，用尽他所有的力量来照顾孩子的命脉的
啊，做丈夫很多时候作威作福的，
做丈夫的常常会作威作福
啊，真是这一点我自己想想下，自己都要认罪啊，真的，
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自己也要认罪
啊，即是做太太多数呢是关心着整个家庭的命脉的，
因为做太太经常就是关心家庭整个命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第一生产的，
第一点生产，
那你做丈夫有没有帮手啊，
做丈夫的有没有帮手呢，
没有了嘛，是不是，
我们没有，
无论她怀孕的时间，
不管她怀孕的时间，
生产的痛苦，
生产的痛苦，
做母亲承担了，
做母亲的完全承担了，
原来在所有动物的生产里面，
原来在所有动物的生产上，
听说过人的生产是最痛苦的，
听说人的生产乃是最痛苦的，
痛到讲过几多度数讲就好痛好痛的，
痛苦的程度非常的深
啊，我记得在菲律宾我们有个朋友呢，
我记得菲律宾有一位朋友
啊，他生 BB 啊，
在他生小孩的时候，
那么我问他，你最痛的时候你有没有祈祷啊，
我问他说，你最痛苦的时候有没有祷告呢，
他的丈夫在旁边就说他没有祈祷，
他丈夫在旁边说他没有祷告，
他最痛的时候用粗口闹我，
他最痛的时候用粗话来骂我
我怎么会说的，
怎么有这种事呢，
啊你这个人搞成我这样嘛，
你这人怎么把我搞成这个样子，
最痛的时候闹个老公吧，
他最痛的时候骂他的丈夫，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子。
啊，不过我哋睇见咧，呢、这个做妻子又觉得好痛。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做妻子的承受许多痛苦。
嗰、那个做丈夫嘅一啲都冇办法帮助。
做丈夫的一点帮助都没有办法。
那个做母亲的承担晒一切的痛苦的嘛。
那位做母亲的独自承担一切。
所以我们看见呢，很多做母亲生产。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做母亲的生产。
生产之前，生产之后。
在产前跟产后。
除了身体承担很多痛苦之外呢？
除了身体承担许多的痛苦之外。
心理承担很多压力。
心理上也承担许多的压力。
哇，很多想象。
他们有许多的思想。
生了这个 BB 怎么顾呢？怎么凑呢？第一个又不识喎。
生了小孩之后应该怎么样照顾他们呢？第一个生的时候一点都不知道。
有好多担心吧。
他们有许多的担心。
尤其是这个时候丈夫和妻子有闹交啊。
尤其在这时候夫妻之间如果在吵架。
丈夫不尽责任啊。
丈夫不尽责任。
那个做妻子的更多担忧吧。
做妻子的更加担心了。
这种的担忧。就会使到那个做太太的患上叫做产后抑郁症。
这种担忧太久之后会产生太太产后的忧郁症。
这个产后抑郁症呢又会自杀的。
这种产后的忧郁症会导致于自杀的。
我现在有个好朋友哎呀他自杀死了。
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却自杀身亡。
他家庭很好的。
他家庭非常好。
为什么会自杀呢？
为什么会自杀呢？
产后抑郁症。
是产后的忧郁症。
当然间呢不一定是个丈夫承担了全部责任的。
当然不是做丈夫的承担所有的责任。
或者问一问医生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啊。
或许问问医生有没有这种遗传的因素。
有没有这个做太太太多担忧的因素啊。
有没有做太太太过担心事情了。
那些我们不太懂了。
这些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从这个现象我们看到那个做妻子做母亲真的很多担忧的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些事情上做妻子做母亲呢是带有许多的担忧。
他承担了全部的生产的痛苦和压力的嘛。
独自承担了生产的痛苦跟许多的压力。
那个做丈夫就一味在改名啊，一味在个身份证改名啊，想抱啊 BB 啊，在欢喜的啫。
丈夫在却在那边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要想着抱小孩。
所以你说是不是做母亲的是家庭的命脉呢？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做母亲实在是家庭的命脉。
还有儿女的健康了。
我们也看到儿女的健康。
那你看乳养儿女。
我们想到乳养儿女。
儿女生病的时候照顾儿女。
而你生病的时候怎样照顾小孩。
那你说做爸爸的照顾多还是做妈妈的照顾多呢？
你们说做母亲的呢还是做爸爸的照顾多？
我想回转头，我两个女儿都曾经病过。
我也想到我的两个女儿也曾经病过。
我记得我小女儿又患过肺炎又入过医院。
我也记得我的小的女儿也患过肺炎进入医院。
我想回转头，多数是我太太照顾她。
我回想起来大多数都是做太太的照顾他。
半夜起身来照顾啊。
半夜起身照顾他。
入医院照顾啊。
入医院之后也照顾他。
好多好多的细心照顾。
许多非常细心的照料。
做爸爸的有没有呢？
做爸爸的有没有呢？
有。
做爸爸也有。
少啲。
但是比较少。
通常是少啲。
通常来讲都是比较少的。
我说通常好像有多少原谅自己啊。
我这么说似乎多少有原谅自己。
不过的确好多做爸爸的的确是少过做妈妈 的照顾儿女的吧。
大致上来讲做父亲的事少过于照料。
所以既然间儿女的身体病痛是做母亲的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
所以儿女的身体健康跟病痛大部分母亲都承担了。
你说母亲是不是家庭的命脉呢？
那你说母亲呢是否是家庭的命脉呢？
还有吗？
还有的。
儿女的心理长成是不是正常？
女儿的心理的成长是否正常？
母亲占最大的因素。
母亲要占最大的因素。
因为做母亲照顾她、哦、
因为做母亲的照顾他们，
陪伴她、哦、
陪伴他们，
日日夜夜对住她、哦、
每天都对着他们，
自然影响儿女就影响多了。
自然她做母亲的对儿女的影响要多、
所以各位做母亲的我提醒你一点、哦、
所以各位做母亲的我要提醒你们一点，
你的儿女的心理和性格，
你们做你儿女的这个心理跟性格，
这两个科目是最重要的科目来的。
这两个科目是最重要的科目。
我用科目这两个字啊。
我用科目这两个字。
因为我们有很多做阿妈的呢，一味谷啲仔女读书。
因为我们做母亲的经常要逼小孩读书
啊，要数学 A
啊，数学要拿最好
啊，那个英文又要 A，
英文要拿 A，
要全部 A
全部都要 A
啊，谷佢做医生
啊，逼他一定要做医生，
谷佢做那个律师
啊，逼他做律师，
谷佢做核数师，
逼他做这个会计师
啊，香港人话三师啊嘛，
香港人所谓的三师
啊，那个医师、核数师、律师，呢个最发噶啦，呢三师。
医师、会计师跟律师是最发达的。
啊，咁啊，做阿妈嘅猛谷佢咯，
做母亲的拼命逼他们
啊。冇错，你谷佢成长系好嘅。
不错，你逼他们成长是对的。
但系如果你忘记咗佢嘅心理同性格呢两科呢？
但是如果你忽略了他们心理跟性格方面的发展，
科科都 A 啦，唯独心理唔正常。
每一科都拿 A， 唯独心理科并不正常。
做埋医师、律师啦，但系性格唔正常。
做了医师、律师了，但是性格却不正常。
咁你个仔女呢就系最大失败咯。
那你这样子教导小孩是最大的失败了。
但系呢两科唔系学校教嘅。
但是这两科在学校是没有得教的。
呢两科最伟大嘅老师就系个妈咪。
这两科最伟大的老师乃是在母亲的身上。
啱唔啱啊？
是不是？
真系噶，做儿女嘅受母亲影响最大。
因为做儿女的受母亲的影响是最大的。
啊，我都有多少读过啊嗰啲心理辅导学噶。
我多少也读了一些心理辅导学。
啊，发现到好多心理病、精神病同埋好多怪病，多数系由佢细蚊仔嘅时候开始嘅。
我发觉许多心理病、精神病、怪病，大部分都是从小孩的时候养成的。
咁啊，多数系个做阿妈嘅打牌唔负责任。
很多时候都是做母亲的打牌不负责任。
或者做阿妈嘅太年轻结婚啦，一味想玩啊，生咗个仔啊，绑住佢唔玩得啊，好憎佢咁样。
所以还有就是做母亲的太早结婚，那么因为生了儿女没得玩了，所以就非常生气。
咁啊，好多因素就系嗰个做阿妈嘅影响佢嘅。
许多的因素都是做母亲的影响的。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有一对正常的儿女，
如果你有一对正常的儿女，
未必科科 A 嘅，
并不一定每一个成绩都是 A，
但系佢嘅心理同埋性格正常，
但是他们的心理跟性格方面发展是正常。
你个家庭已经系一个好嘅家庭啦，
你的家庭都可以算是一个很好的家庭。
做母亲已经系一个好正常、好伟大嘅母亲。
所以做母亲呢，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了。
至于佢做唔成医生，
至于他有没有做得成医生，
系个老公唔好啫嘛，佢遗传因子唔好啊嘛。
是因为做丈夫的，他遗传因子不好。
有阵时唔好闹晒啲仔女噶嘛。
全部骂在小孩的身上。
啊，因为做仔女冇嗰个质素做医生，你硬夹硬逼佢做医生，结果佢精神病添啊！话你听。
因为做儿女，如果实在没有这种能力做医生的话，你这样逼他就会造成精神病。
但系佢嘅心理同埋性格唔正常啊，为母亲嘅责任重好多啦。
但是如果小孩的心理跟性格方面的发展不正常，做母亲的要负大部分责任。
所以家庭的命脉真的在母亲那里。
所以家庭的命脉实在是落在母亲的肩膀上。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家庭的教养了。
就是家庭的教养。
那好奇怪，很多做丈夫的很注重那个儿女的教养。
你做丈夫的非常注重儿女的教育。
儿女的教养不好了，他就很怒了，很失望。
儿女的教育不好的时候，他就非常失望。
但系佢呢个系个期望嘅，
这是他的期望而已。
将最重要教养嘅责任工作放喺个母亲嗰度嘅，
所以将那最重要的教养的责任交在母亲的身上。
做丈夫只系期望啫，我希望我仔有好教养。
做丈夫的却在那边一昧的在那边期望，
如果冇好教养就闹老婆。
那么期望小孩有好的教养，如果没有的话就骂他的妻子。
咁但系呢个有阵时唔系几公平啦。
有时候这种情形实在是很不公平的。
其实教养做父亲都好重要的吧。
其实教养对做父亲的来讲也是非常重要。
但我发现到呢，多数的家庭将教和养的责任放在母亲的身上。
但是我发觉许多家庭就把教跟养两个责任都交在母亲的身上。
举几个例啊。
我们举几个例子。
好像喂奶。
好像喂奶。
那是阿妈喂的吗？
一定是做母亲的喂。
大一点喂饭仔。
大一点喂那个稀饭。
啊，那个羊啊，
那个样子，
那这就是养
啊，这就是养
啊，咁又系阿妈喂噶，
养的方面也是母亲来，
再大啲煮饭又系嗰个煮饭婆煮噶，
然后再大一点煮饭的时候，也是那个煮饭婆来照顾，
都系阿妈做，
也是那个做妈妈的。
整个养的过程呢？
整个养的过程
是那个母亲尽了责任。
那是母亲尽了这个责任。
那个做老公的呢？
做丈夫的呢？
他就赚钱啫。
他只知道赚钱，
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他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啊，好多时候这个错误的观念。
有许多时候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
真正的养在一个母亲那里。
因为真正的养是在母亲的身上。
不用说第二养了。
我们不要讲其他的事。
你只是说喂饭仔，有时候那个小孩子好像马骝仔周围走的。
光是讲喂婴儿吃饭这件事情都要跟着小孩到处跑。
回来，那吃一口就走了。
非常不容易的照顾一个小孩吃一些食物。
我妈咪就揸住碗饭，哎，咁追追追追追，又食一啖。
妈妈一路要跟着小孩，就是为了那要喂他吃多一口。
你试过没？
你试过没有呢？
我试过啦。
我自己是试过。
辛苦到冇命。
辛苦得不得了。
但系我是唔及得我太太试咁多咧。
但是我自己这样的，这样子尝试，没有太太尝试的要多。
儿女个长大过程喺晒个妈咪度。
而你长大的过程是落在母亲的肩上。
那再讲他的功课了。
我们再来讲他的功课。
补习。
补习。
啊，功课来补习啊。
功课不好要补习。
哪个补得多呢？
哪个补习得多呢？
通常呢妈咪补多啲。
通常也是做母亲的补习得
多。尤其是呢越细个的时候。
尤其是越小的时候。
学英文学数学乜嘢都是妈咪同佢补习噶。
学英文数学都是母亲向他们补习。
啊，或者大啲啊，嗰啲数学深啲啊，咁啊梗系怼俾个爹哋啦。
啊，以后慢慢长大，数学深一点的时候，才能交给父亲的身上。
但系多数补习系个妈咪。
但是大部分的补习都是妈妈做的。
再大啲啊，补唔掂嘅个爹哋话我唔得闲啊，搵个补习先生啦咁样。
再大一点，也许做父亲的没有办法照顾，就请补习先生。
那个功课是妈咪同佢补习啊？
但是功课是从母亲来。
佢生活习惯边个矫正佢呢？
生活习惯是什么人矫正的呢？
啊，俾佢揸筷子揸得唔正常，边个话佢呢？
拿筷子拿得不对，是谁教他呢？
啊，左右鞋调转着，边个话佢呢？
左右鞋子穿错了，是谁来矫正呢？
唔识结纽啊，唔识着衫啊，边个教佢呢？
不会扣扣子，不会穿衣服，是什么人教呢？
行路行得唔正，边个话佢呢？
行路行得不正，是谁教他呢？
肯唔能个妈咪，
都是落在母亲的身上。
妈咪时时矫正嗰啲儿女嘅生活习惯。
妈妈经常都矫正孩子们生活的习惯。
瞓觉前讲古仔啦。
睡觉以前讲故事。
边个讲得多呢？
什么人讲得比较多呢？
我都有讲过。
我们也有讲过的。
不过我太太又讲得多啲啦。
不，我太太要讲得更多。
讲好多故事。
讲许多故事给他们听。
呢啲使个儿女长大，
就是到那些儿女们渐渐长大。
做母亲嘅好多嘅责任喺上边。
做母亲呢，做了许多的工作。
所以当儿女长成嘅时候呢，
所以当儿女长成的时候，
母亲嘅伟大应该系占好重要嘅责任。
母亲实在是非常伟大，因为她尽了许多的责任。
再从灵性嗰方面啦，
再从灵性上来讲，
为儿女祈祷。
为孩子们祷告，
边个为多啲呢？
哪个人祷告得多呢？
我未做过调查统计，
我还没有做过实际的调查。
不过通常呢，都系嗰啲做母亲嘅为儿女祈祷多啲嘅。
不过通常都是做母亲的为儿女们祷告的要多。
点知呢？
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啲母亲嘅嚟问牧师问题，问关点样关心儿女嗰个问题，问多啲。
因为是做母亲的占大多数来问牧师有关儿女的教养的问题。
为儿女代祷，母亲多啲。
为儿女代祷，母亲的要多。
带儿女上主日学，边个多啲呢？
带儿女们上主日学是哪一个人多呢？
又系母亲多啲。
也是做母亲的做得多。
关心儿女得救未，边个多啲呢？
关心儿女们的得救，哪一个人多呢？
又系做母亲多啲。
也是做母亲的关心的
多。似乎嗰个儿女无论身体长大、性格长大、灵性长大，个责任喺个母亲度。
似乎所有身体的长大、灵性的长大。个性的养成都是做母亲的做得多，
所以问你系咪话母亲系家庭嘅教养喺晒佢手上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家庭的教养大部分是落在母亲的身上。
第三
点，
家庭嘅牺牲，
为家庭的牺牲。
啊，我哋知道历世历代以嚟呢，人嘅观念都系女子无才便是德。
我们历世历代以来历史上都觉得女人无才便是德。
啊，一切成功咁啊，男人立晒。
一定一切的成功都是做丈夫的所拥有。
咁啊，呢个真系唔系几公平。
这实在是很不公平。
点解？
为什么呢？
因为嗰个家庭之所以成功。
因为一个家庭之所以能够成功，
那个做母亲承担好大部分的功劳的，
做母亲的应该能够得到大部分的功劳，
因为他牺牲好多，
因为他牺牲太多了。
他牺牲了什么呢？
他牺牲了一些什么呢？
他牺牲了他的青春美貌。
他牺牲了他的青春跟美貌。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呢，那个做妻子的最靓的时间呢，就是未结婚之前。
我们都赞同做妻子最漂亮的时间就是在未结婚之前。
那么那个做丈夫死追就追他，
做丈夫就死命追他。
那么求婚的时候什么都肯，
求婚的时候什么都肯。
一结了婚之后呢？
一结了婚之后呢？
做煮饭婆了。
做太太就变成煮饭婆，
做臭仔婆了。
就变照顾小孩的。
臭仔一煮一饭就根本没时间打扮了。
那么一照顾小孩煮饭就没有时间打扮了。
我们大家知道呢，女性最讲究美丽，
我们知道女性最讲究美丽，
但是因为煮饭臭仔的缘故，最容易衰老失去美丽的是女性。
所以她是要为了要煮饭照顾儿女的时候就会失去了她的美丽。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句这样的说话流行，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句流行的话，
他说男人四十就一枝花，
所以男人四十是一枝花，
女人四十不好意思说，
女人四十不好意思再说下去，
女人到了四十多数都说不漂亮的了，
女人到了四十大多数都不太漂亮了。
不过最近看我太太有多漂亮，
不过最近看看我太太越觉得她越美丽。
她也四十多的了，
她也已经有四十多岁了。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通常牺牲自己的青春美貌的是个太太在先，
通常牺牲自己青春美貌的做太太的要在前面。
那个男人越老一美越讲靓，
这个做男人的越老越讲究美。
那这个牺牲带来的成功 是不是个做母亲的伟大一点？
这牺牲所带来的成功是否母亲要算是伟大？
讲究学问啊，
我们讲到学问，
女人不是蠢一点的，
女人并不是比较
愚笨，女人读书都很厉害的，
因为女人也许多读书非常好的，
意见呢都是不是差过男人的，
他们的意见也不差于男人，
女人不是弱一点的，
女人并不是弱者，
或者身体比较弱一点，
或许身体是比较弱一点，
但是呢真的在智慧上面智商上面不差过男人的，
但是在智商上并不比男人差，
但是个家庭个做主那个意见在个丈夫上，
但是一个家庭做主的是在丈夫的身上，
很多时候个太太读饱书，
常常 做太太的读了许多书，
拿了硕士博士，
拿到硕士博士，
但是一生了一两个小孩子他就要专心顾 BB 了，
但是一生了小孩之后就要专心照顾小孩，
他的学问智慧全部牺牲了为仔女，
他的学问智慧全部为孩子们而牺牲了，
那个做丈夫的呢？
那位做丈夫的呢？
他有硕士博士学位全部做生意做他的事业，
也有硕士博士的全部做生意发展他们的事业，
他享受了他全部的成功感，
他们享受了所有他们的成功感，
所以想来想去真的做母亲的牺牲大一点，
所以想来想去做母亲的牺牲实在是比较大。
第四，
第四点，
家庭的美感，
家庭的美感，
做男人呢很喜欢自己的家漂亮，
做男人非常都讲究自己家庭布置的美丽，
布置得靓，
家里要布置的漂亮，
布置太太靓，
要布置太太漂亮
等个太太又靓，
要让太太也要漂亮，
希望个家庭好靓，
希望整个家庭都非常漂亮，
但是男人只是会出钱和要求而已，
但是男人常常只会出钱跟要求，
真正使到家庭美丽的呢？
真正使到家庭美丽的呢？
是个太太，
那是太太，
比如说仔女漂亮的嘛，
比如说儿女们漂亮，
原来个仔女未出世的那个做太太一味揸住啲靓相来看这样希望有胎教啊，
原来太太还小孩还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太太经常拿一些漂亮的这个照片来看，为了要有这个影响，对胎教有影响，
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想创造一个美丽的小孩了，
在那个时候他就希望能够创造漂亮的小孩，
那么以后呢那个儿女的服装了，
然后讲到儿女们的服装，
你会见到那个做母亲的替啲小孩呢是化妆的吧，
我们可以看做母亲的常常为孩子们来化妆，
每一次去礼拜堂，
每次到礼拜堂，
或者每一次赴宴会，
每次赴宴会的时候，
或者每一次全家出外，
每次全家外出的时候，
你睇下嗰个太太花好多时间同啲新蚊仔着衫着鞋啊。
乃是做母亲的花许多的时间为小孩子负责应该穿什么衣服跟鞋子。
叫个女儿行埋嚟同佢鬓边，哇，真系花好多时间啦、啊！
有时候把女儿带到面前来，帮他为他编辫子，花许多时间。
啊、太太花好多时间设计呢度放朵花，嗰度整个 curtain 靓啲。
太太花了许多时间在家里要布置家庭。
啊，我每一次翻屋企咧，我太太提醒我，喂！
我每次回到家里，太太马上跟我讲脱鞋子。
我咁辛苦整咗笪地，你的鞋整邋遢晒。
我好辛苦把地清洁干净，又把鞋子又把它弄脏了。
咁啊，梗系男人整邋遢笪地噶喎。
嗯，许多时候都是做男人的把地弄脏。
咁啊，女人咧就整靓噶笪地噶喎。
啊，女人确实负责把它弄得漂亮干净。
咁啊，你话系咪家庭嘅美感喺个太太度呢？
你说家庭的美丽是否都在做妻子的身上？
事实上，家务整洁装饰好多个美感喺晒个母亲嗰度。
所以许多家庭的装饰。布置清洁都在做母亲的身上，
有了一个好的母亲就有一个美丽的家庭，
有一个好的母亲就有一个美丽的家庭。
第五点，家庭的成功母亲是隐藏的因素，
家庭的成功母亲乃是隐藏的因素、
啊、这一点刚才我都讲过了，
这一点我刚刚已经稍微提过。
儿女做什么成功啊？
儿女们怎么会成功呢？
点解儿女会成功呢？
为什么做儿女会成功
呢？我做阿妈嘅督促佢读书啦嘛。
系因为做妈妈的督促他们读书。
我咪讲过俾大家听，美国有个心理学家啊。
我曾经也讲过，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
咁啊，佢调查点解亚洲人喺北美洲嗰啲儿女读书读亲都系头嗰十名之内嘅。
他调查多数的调查，觉得为什么都是。在学校里面在十名之内读书在前面的都是亚洲人所得到的。
哇，是不是亚洲人那个智慧比较高的呢？
是否是亚洲人他们的智慧比较高呢？
这个心理学家经过调查之后发现都不是。
这位心理学家经过调查之后觉得不是的。
他的答案就是说亚洲人比较那些做母亲的比较重视督促自己的儿女读书。
他调查的结果觉得乃是亚洲人做母亲的经常督促儿女们的读书，
所以他说不怪得亚洲人呢，那些儿女在学校读书都是头十名之内吗？
所以难怪亚洲人他们儿女在学校里面读书都是在头十名之内。
那这里已经讲出那个做母亲是那个儿女成功的隐藏因素，
所以由这边可以很显然的知道做母亲乃是儿女成功的因素。
我们知道享受成功的多数是丈夫，
我们知道享受成功的大多数都是丈夫，
享受成功的是儿女，
享受成功的是儿女，
但是促使成功的多数是母亲，
但是促使成功的大多数都是母亲。
做丈夫成功，
做丈夫的成功了，
妻子又占很高的因素吧，
做太太的都占了大多数的因素，
最低限度使这个丈夫无后顾之忧，
最低限度使得丈夫无后顾之忧
啊！家庭我太太管掂晒噶啦，我可以专心做我的事啦。
因为家庭做母亲的已经全部打理清洁了，我只要专心我的事业。
咁已经好难得了啊！
这就已经非常难得了。
这个太太已经有好高的成功因素在入边。
因为这样子做太太已经有很多的成功的因素。
所以你睇下一个母亲。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做母亲
的。是不是一个成功家庭的背后的隐藏因素呢？
是否是一个成功家庭背后的隐藏的因素呢？
第六点，母亲又是家庭的感情，
母亲也是家庭的感情
啊！我发现到个男人都好希望有一个好有感情的家庭，
我相信每个做男人都希望整个家庭充满感情，
但是要来付出感情的时候男人少一点，
但是当你讲到付出感情的时候男人却付出的少，
我做母亲的付出多一点，
做母亲要付出的要多
啊，那个做母亲的丰富的感情建立这个充满感情的家庭，
做母亲的用丰富的感情来建立这个充满感情的家庭。
那譬如说亲吻，我
比如讲到亲吻，做妈妈的比较多
啊，由细个 BB 就用个嘴锡锡锡到大噶啦。
从小孩婴儿的时候开始，做母亲就经常亲他的孩子。
锡到个仔呢，成廿几岁啦，嚟出门嘅时候都揽住佢锡一锡先出门。
甚至到了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都要亲他一下才让他出门。
男人呢就比较感情就系冇咁丰富。
男人呢在这感情上却没有那么丰富。
女性嘅感情丰富好多。
女性的感情要比较丰富一点。
咁啊拥抱啦。
现在讲到柔抱。
拥抱边个拥抱多啲呢？
拥抱哪一位比较多呢？
我哋见到嘅图画多数系个阿妈抱住个仔噶。
我们看到图画大部分都是妈妈的把小孩抱住。
有危险嚟啊！阿妈抱住个仔。
有危险到的时候，妈妈把小孩紧紧抱住。
或者个仔喊啦，阿妈抱住个仔。
或者小孩哭了，妈妈抱住小孩。
或者个仔惊鬼啦，咁样阿妈又抱住个仔。
当小孩怕鬼的时候，妈妈把小孩抱住。
你见到阿妈好中意揽住个仔咁。
我们可以看到妈妈很喜欢拥抱她的小孩。
我做爸爸的抱不抱呢？
做爸爸的抱不抱呢？
都抱，
也有抱的，
不过少啲，
不过比较少。
你承唔承认啊？
你承认吗？
我而家喺度认紧罪啦。
我这边已经在认罪了。
各位弟兄姊妹啊，
各位弟兄姊妹，
呢、这个拥抱好重要。
这个拥抱非常拥抱非常重要。
有阵时一个亲嘴，一个拥抱，
常常一个亲嘴，一个拥抱，
那个家庭就好有感情。
家庭就多了感情。
一个亲嘴，一个拥抱。
一个亲嘴，一个拥抱。
好多埋怨，好多灰心，好多失望就冇咗啦。
许多的埋怨、灰心、失望都因此就消失了。
因为一次嘅拥抱。
因为一次的拥抱。
嗰、那个儿女有好多嘅创伤都医好
了。做儿女的许多创伤都因此消失。
好奇妙啊！
非常奇妙。
我有阵时觉得咧，我哋呢方面中国人系差啲。
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人这方面实在差。
嗰啲外国人啊，亲吻啊，拥抱多啲啊。
因为外国人对这方面的表达要多。
呢方面我哋要学嘅。
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不过咧就唔好滥。
不过不要
滥，
不要滥用。
对。如果三唔识七都拥抱、吻、亲吻，咁搞唔掂啊？
如果我常常都这样子的拥抱、亲吻的话，就失去它的意义。
但是如果自己的儿女你都不拥抱，你都不亲吻，又是更加又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对你自己的儿女都没有拥抱亲亲他们一下的话，那也不好。
我们应该一个人要丰富感情才好。
我们应该有一些丰富的感情。
除了亲吻拥抱之外，
除了亲吻拥抱之外呢，
我要请问大家了。
我要请问大家，
一个家庭里面哪个流眼泪多一点啊？
在一个家庭里面，哪一个人流眼泪流得多呢？
边个笑容多啲啊？
哪一个笑容比较多呢？
边个关心儿女多啲啊？
哪一个关心儿女们要多呢？
又系做母亲咯。
也是做母亲的。
做母亲的眼泪多啲。
做母亲的眼泪就多。
啱唔啱啊？
你说对不对？
真系噶。
实在是的。
做母亲的笑容多啲。
做母亲的笑容也比较多。
点解做男人梗系个面目啲先叫男人喎？
我想我做男人的为什么就是比较严肃一点，
我就成日笑就好似唔系男人咁嘅。
经常笑的似乎就不像男人。
呢个真系唔好习惯嘅。
这种习惯实在不好。
点解好多男人都中意面目木嘅真系？
为什么男人就比较面目呆？
笑话唔好睇啲咩？
笑笑不是比较好吗？
但系通常笑都系女人笑。
但是通常笑得多的是女人。
那个男人放工啊，翻嚟希望个老婆笑住咁迎接佢。
做男人的下班回来就喜欢做太太的那个笑容来迎接他。
咁嗰个老婆又冇办法希望嗰个男人咧就笑住翻嚟噶。
那个做母亲的
嗰、那个做太太嘅又冇办法希望嗰个男人笑住翻嚟。
那个做太太的有没有办法希望做那个男人笑着回来？
关怀呢？
关怀方面呢？
又系啦，
也是这样子。
男人认为我男儿志在四方。
男人认为男儿志在四方，
我的关怀喺晒四方啊嘛。
我的关怀是在四方。
你女人系贤内助内边噶嘛？
女人乃是贤内助，是照管里面的。
所以你应该关心啊家庭儿女噶嘛？
所以你们女人应该关心家庭的儿女。
咁样嘅态度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啦。
这种态度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
点解我哋唔可以成日挂住啲仔女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常常挂念这个孩子呢？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常常想念他们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常常想念他们？
为什么只是那些做母亲的挂念子女多一点呢？
为什么都是做母亲的挂念孩子们要多呢？
所以我们看见做母亲的这个感情的付出。
所以我们看到做母亲的在感情上的
建立一个丰富感情的家庭，
为了要建立一个充满感情的家庭。
第七，
第七点，
家庭的温暖，
家庭的温暖。
做母亲就是个家庭嗰个暖管嚟噶嘛？
做母亲乃是家庭的这个暖管。
啊，佢系嗰个 heater 嚟嘅，
乃是一个 heater。
嗰个做父亲嘅呢？
做父亲的呢？
好要求家庭有温暖。
非常要求家庭有温暖，
但是付出温暖的不多，
但是付出温暖的却不多。
因为通常好像刚才说的，男人付出感情不多的时候呢，温暖就不是那么多了。
所以刚刚说过的，男人付出感情多比较少的时候，这个家庭就温暖比较少。
所以一个家庭有没有温暖，
所以一个家庭要有没有温暖，
通常是那个做母亲的影响大一点，
通常就是做母亲的影响比较大。
那举个例来说，
我们举个例子，
当一对夫妇闹离婚，
当一对夫妇闹离婚的时候，
法官多数将儿女交给个母亲 的教养。
法官大部分是判决让小孩交给母亲来管教，
因为一般都认为那个小孩子没了个妈妈不得，没了个爸爸或者得，
因为一般的观念都认为一个小孩没有了母亲是不行的，没有爸爸还算可以。
可见那个妈妈使个儿女有安全感，有这个温暖感。
所以可见妈妈能够使得小孩有温暖有安全感，
因为那个妈妈鼓励安慰照顾儿女多好多，
因为做妈妈的鼓励安慰照顾儿女们要多。
那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母亲，
各位做母亲的，
刚才我讲过七大点，
刚刚我讲了七大点，
我好赞赏那些母亲的伟大，
我非常赞赏那些做母亲的伟大。
当然间我的意思又是相反的，
当然我的意思也是相反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家庭不美满，你做母亲的责任就大过做男人的。
如果家庭不美满的话，你的做母亲的责任要大过做男人的，
因为你的影响大，
因为你的影响力比较大。
你的儿女不好，那个母亲责任大过做丈夫，
做儿女的没有做好，做母亲的责任要大过做丈夫的。
既然间做母亲是家庭的命脉，家庭的温暖，家庭的幸福是这么重要，
既然做母亲的对一个家庭的命脉幸福感情各方面的成功是那么重要，
当然间那个家庭不成功不幸福不快乐，那母亲又是个 很重要的责任。
当然一个家庭不成功不温暖不快乐，做母亲的也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所以我们在这个母亲节里面大家来反省一下，
所以当我们在趁着母亲节的时候来反省一下，
你是不是一个好母亲，
我们是否是一个好母亲呢？
你付出了感情多少呢？
我们付出了感情有多少
呢？你牺牲了多少
呢？你牺牲了多少呢？
你尽了你教养的责任多少呢？
你尽了你教养的责任有多少呢？
你支持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有多少呢？
你支持你的丈夫跟儿女有多少呢？
你牺牲了多少
呢？你为家庭牺牲了多少呢？
你建立你的幸福的家庭，
你建立着幸福的家庭。
请大家一起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啊，
感谢你，
感谢你，
你俾我哋有今日嘅母亲节，
你让我们今天有母亲节，
让我哋呢度所有做儿女嘅反省一下，
让我们所有做儿女的来反省一下，
原来做儿女嘅之所以有温暖嘅家庭，有幸福嘅前途，
原来做儿女有幸福的家庭，有温暖的家庭，幸福的前途，
我哋嘅母亲尽咗好大嘅功劳，
因为做母亲的尽了很大的功劳。
又多谢主俾我哋做所有做丈夫嘅反省一下，
也谢谢主让我们所有做丈夫的来反省一下。
虽然间主你将主权俾过我哋，
虽然主你把主权交给我们，
但我哋真系问心，我哋嘅妻子系占咗好多嘅成功嘅因素。
但是我们深深知道做妻子的是在占了很大成功的因素，
求主给我们每个做丈夫的懂得和妻子一同分享，
求主让我们所有做丈夫的知道怎样 和妻子来分享。
我又多谢天父，
我们也谢谢天父，
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教训，
你在圣经上给我们许多的教训，
给我们知道我们做母亲做丈夫的责任，
让我们知道做母亲做丈夫的责任，
我们影响儿女很重要，
我们影响儿女非常的大，
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尽责，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尽责，
让我们建立理想的家庭，
好叫我们能够建立理想的家庭。
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